一座梳妆台，一台脚踏式缝纫机，一身碎花洋装，都是他们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我们一起听见他的声音，请你听听由小伟主持的阿嬷爱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伟。今天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我们空中的好朋友，熟悉的大来宾，我们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我们艺术中心的伙伴。同时呢，今天要来分享到的是游于艺这个可以说是行之有年的计划。那今天的大来宾是邀请到这所谓导览组的学长姐我们回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的优秀的学姐，我们的张嘉丽，嘉丽来到空中，嘉丽好
，Hello，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不好意思，
是，其实嘉丽呢，她不止参与过我们中学组，她包括连小学组也都参加过。那小伟先替大家来好奇一下由于艺这个计划，其实一般的学生，除了自己上网爬文，那要么学校介绍，那你听到当初这个计划的一个起源，你就马上感兴趣了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艺术，然后加上家人还有老师也是很推荐说，哎，刚好有这样子就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介绍自己喜欢的作品，要不要试试看？想和你去走也走，就自由探索什么理由，或许我们真的有太多不同，眼神里的美把我考虑该为谁停留，为什么只能等这机会转向我，
其实说你本身除了家人跟家人沟通之外呢，那刚刚跟学校的一个介绍之间他们是介绍到多详细让你觉得说，哎，这个计划感觉很好玩，我可以来试试看？
主要就是因为广达文教基金会他就有说非常鼓励，就算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地区的孩子，然后你都可以就是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博物馆的作品，甚至是包括说这个计划在也有就是让小朋友们可以到博物馆去做见习，也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去培训老师以及学生们在做导览的这些技巧。那另外也有一个是让我们学生会很期待，就是如果你可以到决赛，你得到首奖，你可能可以有出国的机会，
是，
这也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超级吸引人的地方。你会不会第一次出国就是因为这个计划？
就是对我国小的，我是第九届的国小组的首奖，那一年我去的是俄罗斯，所以非常喜欢。
小学就有机会到俄罗斯，是。那其实其中的各参赛过程一定是非常的厮杀，那当然都是良性竞争之外呢，嘉丽可以跟大家分享，从小学的时候来好了，那时候如何去做个主题的设定？好比说学校是有丢个主题给你们吗？
对，我国小的时候是参加了三年，那是第三年才得首奖。不过其实我在第三年的时候选定的主题是学校指定的，就是鸣虫特展，是介绍昆虫的。
对，昆虫。
对，介绍昆虫。
那我如果平常我不懂昆虫那种吧，
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就是甚至我是有点不太喜欢昆虫，但是其实那个昆虫不单单只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包含到一些画作里面的昆虫，
是，
也是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多自我的突破， 包含说我在写稿的时候其实会考量到我要怎么样去让这个昆虫让这个作品是有故事的、嗯、怎么样去面对不一样的年龄不同身份背景的听众、嗯、我可以怎么样去传达给他们。
可不可以来个一小段、嗯、假如现在的听众都是可能中高龄啊上班族啦、啊嗯、甚至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纪。你要怎么介绍这所谓昆虫类的主题吗？
其实如果说像我确实有遇到听众是可能是老师或者是比较青壮年类型，那我可能会请他们去回想一下小时候是否有一些比如说玩灌蟋蟀的游戏等等的、啊、还有以及是否有在一些比如说珠宝饰品上面看过一些昆虫的设计，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是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思在这边。其实主要的核心就是让他们去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用心去发现的、
是有共鸣的。
嗯，
那其实说观众的反应很重要。
嗯，
那当然说在介绍的那个当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对你有反应。
对
对，那如果碰到那种糟糕场面好像比较尴尬、嗯、那你如何去化解它？
那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角色来听，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就是毕竟其实每一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那我其实会更想要当下可能听到对方可能甚至很严厉的去批评之类的，
真的
就会说好谢谢你的建议，那这部分我可能资讯的部分我会再去确认，包含说在复赛的时候评审是一些专业背景，他也会非常在提问时间也会可能针对你的一些细节去琢磨指正这样子，但是其实最重要是心态的部分，就是你要对于这个艺术是真正的喜爱，表达出你对这个作品的热情，那剩下的就是留给听众自己本身去联想这样。对，
佳丽可以分享一下说因为你不只参赛一次嘛，
嗯，
那不同次的参赛经验里面让你觉得说相较除了印象深刻之外，假如一些挫折上你如何去克服也好，或者是说再次的打动评审。
其实这个应该可以连接到就是我第十三届到第十四届参加的这个部分。第十三届那一年遇到的是疫情，其实所以是做线上的参赛。
是。
那时候我选择主题是文艺复兴。那时候其实我在线上其实会有一些更紧张，因为毕竟可能家人在旁边听啊，然后可能会是一个很不知所措，就是同时在面对不一样的媒体传达的部分，然后当时是有进到决赛，可是可能没有很理想。那我其实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觉得说因为我很喜欢艺术，那我想说隔年再参加一次好了。
嗯嗯，
那我选择一个不一样的主题，是选择台展三少年，也就是台湾的画家，从1930年代日治时期台湾画家一直到台湾现代的艺术家，
是
这样不同的尝试。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信仰的，就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比赛之前做一些祷告，那然后让自己内心可以安定一点。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可能会听一些歌之类的让自己静下来，另外也会透过写作的方式，还有和家人啊和老师聊聊，或者是有自己一个人安静的空间。
嗯，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自我沉淀的方式。
是，
对，
其实我觉得找对方法很重要。尤其不管是赛前或者是比赛过后的调适也很重要。毕竟他当下就马上知道结果吗？
不是，是你在决赛的话会比较快一点，就是当天就马上知道，但是复赛的话是过在一个月之后吧，
才会知道
说你有没有进入到决赛啊，这样子的。
那一段过程你会煎熬吗？
会有一点点紧张，就是因为毕竟你很想要表现得很好，尤其在复赛的时候，现场很多参赛者，就是大家都在练习，其实确实会有点压力。对，
我就是说，像好比说考大学好了，
嗯，
那在同一个会场当中的话，你们选手之间会不会彼此做交流，还是各自准备各自的？
通常复赛可能会是， 就是各自准备各自，因为时间非常短。
是，
对。那抽题之后，我们要讲一个自选题，自选的画作，另外再从指定题有五个作品里面抽一题来去做讲解。那只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所以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在比较多交流，应该是我们决赛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彼此间会交流啊，还有。回就是还有可能在下一次隔年的决赛，就是可以和复赛去当志工的时候，也会去交流到这样子。对、哦、
所以隔年就反而不是用选手的身份的意思吗？
你就是他广达文教基金会是鼓励你可以回去一起就是做比赛帮忙志工这样的角色，来去帮助更多加油打气啊，帮更多未来的导览小尖兵加油这样子。
我很好奇说当这个导览小尖兵的话啊，毕竟接触到的观众群这么的广、那在语言上你如何去克服？因为有些如果、可能遇到他只听得懂台语，那也不就要做转换。
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母语是台语的，但是其实我就尽量用一点点的闽南语去做沟通。那英文的话我也有遇过，但是就这、就是一个很
小菜一碟，
很也没有，但是就是一个很新鲜的挑战吧。就是在这个比赛，其实广达也是给我很多的养分，就是在我这些训练之后，我也有做一些英文的导览，不一样的尝试。对，所以确实会是一种成长吧。
是，所以现在如果要佳丽简单的做个开场、自我介绍，如果用英文的话，你会跟现在线上的朋友们怎么说？
哇，有一点的。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shley, and my major is NTNU's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and I like art, and I like reading and writing.And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to you this picture, this painting is about blah blah blah, about which picture, which painting. 对，所以在不同语言诠释上也是我后来研究一些语言学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面对不同的观众，可能国外母语是英文的，他可能更多是想听见你这个画作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连结，以及对你自己本身的生活经验如何这样子
去做发挥。
对对对，
是。其实由于这个计划相信现在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觉得说是这么的硬邦邦或者是学术派哦，那就是透过这些学生们把平常所吸收到的也跟我们大家生活的记忆有所连结。那刚刚佳丽有讲到哦，好比说家长童年之间的灌蟋蟀嘛，那台语叫做斗高灌斗高，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让你引起你的共鸣，进而认同这个作品。那我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朋友们哦，对于艺术层面来看的话，的确需要花时间去吸收。那佳丽透过这个比赛短时间就要去消化那些内容，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也是就是一块海绵嘛，尽情的吸收。你曾经有排斥过这些主题到说我完全不想碰嘛？
你是说对指定的主题
比赛那个是不得不对，那你平常对于这些好比说曾经出现过的指定题目，你会不会说我一般生活里面我根本就不会去想去碰那些东西？
比如说昆虫的特展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
对对。然后可能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很普通的作品，跟他只是画一团的树好了，在你认识他之前可能你觉得他只是一团草，但是其实实际上这些东西会是一个你可能第一时间会去排斥，就是会觉得哇这有什么好讲的、就像每一个观赏者第一次看到一个作品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导览员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一个艺术作品的代言人，那你在这个作品他不会说话，可是你可以代替这个作品来去为大家去讲述这个作品的故事。对，我自己 有个印象很深刻，应该是最多听众会就是曾经问我说，那你今天讲的这个作品啊里面的人物好了，他如果今天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对，然后我就想到啊，因为我们有些主题是宋朝的啊，文艺复兴的啊，然后这问题真的让我想了几秒钟之后，我就说我可能会想要跟他说谢谢你的出现，因为这个你的出现呢，让这个艺术作品，艺术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是，
当这些历史流逝的时候，就算现在的我们回不到过去，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个作品来去，以及这个创作者艺术家本身，还有透过画中的人物来去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的美好，
是
这样的感觉。
我相信现在听到这一段的好朋友们应该也能被佳丽给打动到哦，尤其呢他是同理在那位历史人物的一个心境上，毕竟他那个艺术作品当中的历史人物创造了那个时代，甚至是回过头来回到现在回到当代来看的话呢，他的确名副其实是伟大的画作，或者是可能任何的一个历史洪流当中的某一个事件也好，等等这些。那其实由于这个计划呢，相信对于正准备参加或者是说已经参加过这些学长姐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养分，或者是一段很美好的过程。那对于这个计划带给佳丽最深远的一个影响，包括一直到现在你已经读大学了，读大学了之后呢，透过这个计划你希望它对你的未来的发酵乃至于哪些，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包括从以前选定主题以及确认主题到写稿，还有确认听众是谁，那还有口述表达的部分一定也是更多。在未来我以及面试啊或者是参加比赛，在我表达自己的时候会更有脉络一些，以及会更勇敢，因为我有一次的尝试的经验，我就会更加知道，虽然我也是云林人嘛，那其实很多有时候我们身在云林会想说，哇，我们在这个好像也不是，对，也不是大城市，有时候会自我怀疑说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但是广达由于这个计划确实它的主旨就是希望林百里董事长确实就是希望说透过艺术教育可以深入到很多个学校里面，就是把国外的展览品变成复制品好了，就是放到各个学校里面，你可以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感受到艺术的美好。那在未来我其实也会更加觉得说，你就是先去尝试，总比你没有尝试然后后面再去后悔说，哇，当初怎么没有尝试这样子来得好。就是有更多的尝试可以让你觉得说，哇，原来其实我可以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多，会有更多的收获。
是啊，就像你今天来上节目也是这样子，
对，
根本就不用紧张。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身听到佳丽的分享也收获很多，尤其在不管是口语表达也好，其实你非常的稳健，那也非常的如你所说很有脉络，对，那在主题上的扣合也好啦等等哦，我觉得说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除了跟所谓企业端企业端那有所连结之外呢，在你现在是就读哪一个科系？
我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公民教育系。对，
公民教育系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是选师培，所以未来会考公民老师，还有公务人员，其实就是公共行政类的，对，就是法律啊、经济跟
你有那种专业感，
就是对，大概是这部分范围的。
所以你可能会双主修？
没有，但是其实我是未来可能会就是读个艺术研究所，然后可以去跨足到艺术行政的部分，就是还是对，就是同时有行政然后也有艺术，对，那也可以不用放弃就是工作，也是可以，对，也是可以去接触自己喜欢的艺术。
哇，等于是能进能动。
就是喜欢不一样的尝
试。对，这是我们云林人的特色。是是是。那其实呢，在今天节目专访的下半段，可以跟大家轻松来聊聊你目前的大学生活当中，由于这个计划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对你直接的影响之外，在你的大学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让你多了跟学生其他同学互动上的一个话题呢？
确实，我在包括说我选课上面，我也跟各种，因为其实广达他非常鼓励，就是包括也鼓励老师们。我现在在师范也可以感觉到说，也鼓励老师可以做跨领域的学习，包括甚至也有做一些研习的课程，就是让老师可以做跨领域的教学设计，对，然后去做一些艺术的呈现给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有去跟一些不同科系的同学，
是
就是去做交流，艺术系、设计系啊、历史系、国文系等等的，大家就是一种不同观念的一种像艺术交响乐的感觉。
你有想要说服对方吗？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听故事的人，所以我更多是喜欢听对方说。然后因为我也有做就是学习心理辅导相关的，所以这些不同领域的结合都对我来讲是一种不同的养分。
是，
对，会有交到不一样的朋友，同时我也喜欢对方就是跟我说，哇，你好会倾听哦，就是这也是我在导览当中去学习到的，
是
产生共鸣，然后产生一种更加平等让对方可以交流的部分。
是，
这是我就是感知到更多的。
如果说想要你送一句话给接下来准备参加鱿鱼计划未来的学弟妹们，可以跟他们做怎样的一个分享？
我想我会说，就是艺术和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些东西是当你接触到了艺术，这些东西就是值得被传送、值得被传递的一个美好。当你实际上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和这个艺术本身是非常需要由你这个人来去传递下去。在这整个世代当中，你会发挥一种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力量，就是未来在期待，未来在等待着你的，所以就去尝试看看吧，这样。
是，
对，谢谢。
就希望现在呢，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听到这一段哦，来自我们鱿鱼计划呢杰出的学姐张嘉丽，嘉丽所做的分享能够带给广大不同年龄层的好朋友们有新的一份认识与启发。那当然呢，她的未来人生还在继续哦，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精彩的生活花絮可以跟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做分享哦。那我们下一集空中再见喽，拜拜。
谢谢，拜拜。
见面的时候装作不在乎，因为我不肯被你发现我脆弱。可为什么分手的时候又希望你能为我停留？有你的时候我感觉太多，是不是不肯让你看出我忧愁？啊，没有你又感觉一无所有。想你的时候装作不在乎，因为我不肯被你轻易的看透。啊，为什么孤单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在我左右？空间太辽阔我感觉寂寞，是不是不肯让你占据我心头？和拥抱我别让我享受寂寞。生命中彼此邂逅，也许不会有结果。青涩的滋味，陌生的感觉，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若给我一些温柔，我会燃烧成烈火。冰封的世界再也不会冷漠。不知道真的去爱是对是错。想你的时候装作不在乎，因为我不肯被你轻易的看透。啊，为什么孤单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在我左右？空间太辽阔我感觉寂寞，是不是不肯让你占据我心头？啊，拥抱我别让我享受寂寞。生命中第一次邂逅，也许不会有结果。青涩的滋味，陌生的感觉，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多给我一些温柔，我会燃烧成烈火。冰封的世界再也不会冷漠。不知道真的去爱是对是错。生命中第一次邂逅，也许不会有结果。青涩的滋味，陌生的感觉，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多给我一些温柔，我会燃烧成烈火。冰封的世界再也不会冷漠。不知道真的去爱